八等心本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无力，为藏本来护主如心，把其心无垢光真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今天讲的是猜谋现报品第二十九。那么在这品当中呢，主要是先讲这个胎母夫妇，尤其是这个胎母呢，一方面和丈夫一起供养了这个佛陀的四大弟子，积累了现世受报的福业；一方面呢，他自己受了八关斋戒，通过这样一种手持这个戒律供养圣身的，殊胜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在今生当中获得了广大的财富，然后呢，也是在佛前听法。获得了这个圣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明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僧众，通过清净心的供养，通过清净心的手持这个戒律，福报非常大。法王呢以前也是经常教戒弟子说，然后如果能够通过清净心的供养僧众，也就是说给僧众供斋的话，这种福业是属于现世受业的啊，这个是属于现世受报的这一种殊胜的善业。这个殊胜的功德在这品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体现的。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罗月竹林之处，和无数大弟子在一起。当时国中有一位婆罗门十分贫穷，缺乏钱财粮食，虽然辛勤努力追求，衰败灾祸却更加严重。该用的方法都用尽了，依然衣食不足。那么就说是这个一时佛住在这个王舍城竹园精舍当中的时候呢，和无数的这些知名的弟子或者这些圣僧这些大弟子呢住在一起。当时呢在国中有一个这个婆罗门，那这个婆罗门是非常贫穷的缺乏这样一种这个钱财和缺乏粮食，虽然他也用了很多方法努力追求但是衰败灾祸更加严重。刚用的方法用尽了，但是还是呢属于这个衣食不足的情况当中。实际上呢，今生当中能不能获得这个钱财，或者今生当中是通过这个精进追求呢，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钱财，这个方面呢和前世的这个造的这个业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差别。如果前世当中没有造这个今世受报的福业的话，今生当中虽然精进努力，就像这个婆罗门一样，在他的这个前身当中前半生当中，虽然辛勤努力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是还是找不到意思，找不到意思。我们说他是不是不精进呢？是不是不勤劳呢？不是不精进不勤劳，但是呢就是缺乏一个相续当中的主因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农夫，他虽然非常辛勤的在田地当中耕耘呢，但是如果主因，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没有播下去的话，你再怎么辛勤耕耘都是一种白辛苦所以说这个问题放在就是说是修行的角度，放在世间受报的角度来讲的话，仍然是这样的。虽然也是很多众生都在辛勤努力，想要追求得到这样一种福报受用，但是相对当中缺乏了这个善根，缺乏了这样福报的主因的话，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福报受用的。经经当中讲到了这个精勤如三碗，富足即微福。然后就是说你在今生当中精勤努力，犹如须弥山王这么高这么大的话，不如前世当中你曾经积累过像火星一样的福德。如果相信当中有积累的像火星一样的福德，今生当中也能够无情的去受用，或者说是这个稍加勤奋就能够获得殊胜的受用。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福祸自招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后面这一段呢是也不是宿命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反正都是这样的不可改变的，就落在一种宿命论当中。但是后面这一段呢就说明这样的命运呢仍然是可以改造的，尤其是遇到了殊胜的福田，尤其是遇到这样一种诸佛等出世的时候，这样一种殊胜的时间，遇到了殊胜的最近，这样一种这个相续仍然可以改变。如果在今生当中去这个种下福业，很有可能在今生当中就受到福报。那么即便是今生当中没办法成熟，在后世当中也绝对能够成熟。这个呢也是属于一种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做法。所以说呢前面呢我们就是这段当中就说明他的这个前世没有赔福报的缘故呢没办法得到意义。后面呢他就了知这样的情况之后，或者说是找到了一个正确得到安乐的方法之后呢就如梦经济去做了之后呢，就可以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根得到了福报。 于是他四处问人，如今这个世上做什么事才能使人现世享受福报呢？他就是用了很多方法，不可奈何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该用的方法用尽，他就开始问别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人现世感受这样福报。他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呢，就是到处去寻求了。有人回答说，你不知道吗？如今如来出世是福度化众生，护佑令一切使其无不得度。如来又有四位大弟子，他们是摩诃迦舍、大目犍连、舍利弗、阿拉律这四位贤士，总是怜悯贫乏之人，常作福事利益苦难众生。你现在如果能以信敬之心设施供养这些贤士，则可在现实中满你所愿。其中有些佛弟子，或者其中有些了知一点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人呢，就告诉他，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佛陀已经出世了，佛陀是无上的大福田，他已经出世之后呢，能够赐给福德啊，就是说赐福度化众生。一方面呢是佛陀出世世间吉祥，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佛陀能够告诉这个众生怎么样能够获得福报，怎么样能够离开苦难的殊胜方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叫做赐福度化众生，能够护佑利益一切，让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度。而且在佛陀的这个下面呢，有四位大的弟子，他们就是迦舍尊者、目犍连尊者、舍利弗尊者、阿拉律尊者。那么虽然其他有很多弟子，但这位四位贤士呢，是总是怜悯贫乏之人的，对于很就是说困难的人，对于很贫乏的人呢，非常怜悯，尤其怜悯。所以说呢，经常为他们做这个福田，来利益这些苦难的众生。得到这个救助的这个势力也是非常多的。所以现在如果能够通过信敬心，就是说设斋供养这些贤士的话，就可以在今生当中满你的所愿，所以这个福报呢，今生当中就会这个成熟。婆罗门听完众人讲到的情况后，心中欢喜，于是就到都城去到处叫卖，自己要为人做工。后来靠打工得到少许财物，敲回家后立即置办饮食，迎请诸位贤圣尽心尽情的供养一天，希望在现世中得到回报。那么这个婆罗门听到这个众人讲到的情况之后呢，所以心绪当中的善根萌发，心中非常的欢喜，很高兴，没有怀疑，没有疑惑，觉得真正找到了一个在今天当中就能够脱贫致富的一种殊胜方便。所以说他就准备实施，当没钱的话呢，首先打工，所以说到都城当中到处叫卖，自己要为人做工。后来呢也是找到了工作了，也是靠打工呢得到了少许财物，就把这个少许财物挑回家之后呢，马上置办这个殊胜的饮食啊，精美饮食，迎请诸位圣贤尽心尽力的供养一天，希望在现实当中得到回报。虽然就说是通过设斋供养这个贤圣，这样福报很大，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发心呢也有很多种。像这个婆罗门的这种发心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善愿的发心呢，善愿的发心，善愿的发心呢，就是说只是希望得到这个现实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回报而已。那么是不是这样得到解脱啊？这些都没考虑，没有思考。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设斋如果供养僧众的话，还有很多需要这个。就是更超胜的发心，至少是以出离心的设持，然后呢以菩提心等等的这个摄受做发愿回来最为殊胜。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够希望今生当中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安乐啊，或者希望自己的家人等等得安乐，并不是不能做到，但是主要呢还是为了利益有情，这个善根是最殊胜的。婆罗门的妻子名叫差摩，汉语叫安隐，这个隐字呢实际上是和稳是一样的，在这个在很多经典当中呢，就是这个安隐，就是叫安稳。所以说后面他就说，为什么说那名字很吉祥呢？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叫做差摩，也叫做安稳。僧众用斋已毕，诸位世尊的弟子就劝请差摩受八关斋戒。他受斋戒后，他们各自回到金舍。佛陀的妻子呢就叫差摩。僧众用斋完毕之后啊，世尊的弟子就劝请这个差摩呢受八关斋戒。然后他自己也是听从教言受了八关斋戒，然后呢就说是这些大弟子呢各自就回到了自己行者当中。当时贫沙王去野外游玩回城，途中见到一个犯了王法重罪的人，绑着标记立在道旁，见到国王时面露悲哀，向王祈求少许吃的东西。国王心怀怜悯感伤感，就答应给他一切食物。 当时呢，平沙王与平婆娑罗王呢，他呢去野外游玩，回城在途中呢，在王和城的城外途中郊区，看到了一个犯了王法重罪的人，绑个标记立在旁边示众。那么看到国王的时候呢，就厌恶这个悲哀了，非常的饥渴，向国王祈求少许吃的东西。虽然犯了法，就说是这个，但还是一个众生吧。国王他也是作为一个佛的弟子，上界当中也有怜悯心，所以说他就答应给他一些食物，回去之后呢给他送来。国王离开后回城，整天忙碌，竟忘了这件事。夜半时分突然想起，我先前许诺给那个犯人食物，怎么竟忘记了？于是即派人前去送食物，可是整个宫内宫外没有一个想去的。那么国王离开就说是这个犯人之后呢，就回到城中，整天在忙碌啊。国王事情很多，然后呢竟然把这个事情给忘掉了。在夜半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念头突然冒起来，突然想起来了。然后我在回城的时候呢，许诺给了个犯人食物，那么怎么可以竟给忘记了呢？一般的人许下的承诺都不能够轻易的实现，何况是一个国王。一个国王的话，就说是许下了这个诺言之后呢，更加不能够轻易的这样去这个舍弃违背。所以说呢，这个国王想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想兑现自己的许诺了。于是就派人前去送食物，但是呢，整个宫内宫外没有一个人想去的。他们都这样说，现在是半夜，道路上恐怕有猛兽恶鬼罗刹，充满灾祸险难，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样说的，现在是已经半夜了，那么在道路上呢，恐怕是有很多的猛兽啊、恶鬼啊、罗刹，充满这个灾祸险难。其他有地方讲的话，在这个半夜的时候，王舍城的这个城外到处都是这个恶鬼罗刹，所以说一般这个人都在这个夜晚的时候根本不敢行路的。如果在夜晚行路，肯定要被这个恶鬼啊、罗刹这个吃掉。那么这些猛兽也好，他们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也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敢出来见识寻找食物，所以看到人的时候也会伤害。还有呢，一些这个恶鬼啊、罗刹等等，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要在就说是太阳下山之后，这个时候呢才敢出来的，因为怕阳光。一般的说法是害怕阳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太阳下山之前的话，这些恶鬼罗刹一般呢不敢出来的。但是呢，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后，比较阳气就是逐渐消散之后呢，阴气渐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恶鬼罗刹很多很多的这个鬼魂呢都出来了。就有些时候呢，就是按照传统来讲，烧焦烟的时候，从这个黄昏的时候开始烧焦烟，对这些恶鬼罗刹是非常有利的，也是这样一讲法。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充满很多的这个灾祸啊险难，所以他们说宁愿死在这个地方，也不愿意去外面受死。这时国王想到那个犯人的痛苦，身心烦恼，十分怜悯，于是下令道：国中谁能去送食物，就赏金千两。那国中没有一个人接受招募。这个时候呢，国王想到了那个犯人当时感受的痛苦，再加上呢，就离开了犯人之后又回来了，就回到了都城，忙了整天，现在又到了半夜了。那么从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时间推算的话，没人给他送食物，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饥渴的程度更加的这样一种加重，再加上也许还有一种失望的痛苦。为什么一种失望的痛苦呢？因为已经见到了国王，已经在国王那个地方得到了许诺了，要得到这个饮食，一直在期盼着，所以说一直看不到国王送食物来，这个时候的心当中会非常的失望。国王也担心自己的威望产生了，虽然他是一个犯人，一般人讲是这个无关紧要，但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对国王威望还是有这个损害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身心很烦恼，十分怜悯，这个人就开始下令，如果谁能够去给他送食物，就赏黄金千两了。虽然就是说是有就是说给了这么重的这个赏赐，但是国中还是没有一个人接受招募，毕竟呢生命更加重要。那么如果是在平时赏金千两，早就能去了，但是这个是在深更半夜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送食物，所以说也没有一个人敢接受招募。这个时候呢，就参谋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了，可能是国王在派人在这个整个国家当中，在城市当中开始就敲锣，还是宣布谁能够去送食物就是赏金千两等等。像这样参谋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参谋长经人说，如果有人受此罚官斋戒，所有邪魔恶鬼毒兽等一切灾难都不能伤害。那么就是说，参谋经常听到别人这样说如果有人受持八关斋戒的话，通过持戒的威力， 所有的这样一种邪魔也好，恶鬼也好，毒兽也好，所有的灾难都不能伤害他。而内心当中，首先呢，以前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当时差魔听到这个消息，就想：我家贫穷，现在又在受十八关斋戒，如今国王所招募的人，想来就是我了，我应该前去以便接受那笔赏金。那么他相信当中有这个定解，现在呢恰恰听到了说要国王要为送食物的人赏金千两这样一种消息，他就开始想呢，我家贫穷的缘故呢，需要得到这笔赏金，再加上呢我现在的受十八关斋戒，受十八关斋戒的缘故呢，一切的邪魔鬼神呢等等都是远离，不能伤害，所以说呢就从这两个条件看起来的话，那么国王招募的人肯定就是我，所以说他就决定了前去这个应募接受那笔赏金。侍卫已定，就前去接受国王的招募。这是国王对差谋说：“为我给那个犯人送食物，说送到后平安回来，我一定给你黄金千两。”于是差谋立即如王所令，当时前往。那么侍卫好之后呢，就国王那个地方去答应送食物。国王也很欢喜啊，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赶去的人。他就说：“给我送为我给了个犯人送食物，如果送到后平安的回来的话，我就一定给你黄金千两。”大家都知道这个路上很危险，差谋他也知道路上有这些恶鬼，但是他是有这个受戒的缘故才敢去。国王也知道这样一种路上很危险，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回来之后呢，一定给你黄金千两的赏赐。这个时候呢，差谋就如王所命了，当时按照国王指定的这个地方开始前往了。他一路上自心持守斋戒，没有半点疏漏，顺道而行，离城渐远。遇到一个名为人婆的罗刹，那时罗刹生了500个孩子，刚刚生完，极度饥渴，看见差魔走来就想吃了他。那么他一路上呢都是很专心致志的持守斋戒，没有半点疏漏，有些地方讲他一直意念着斋戒，他内心当中一直意念着自己所受的这个斋戒啊，就内心当中在这个想这个戒，所以他这个威力非常大，还有而且呢就是一心持斋戒没有犯的缘故啊，威力非常大。顺道而行，离城渐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叫人婆的罗刹，刚刚生了500个孩子，非常饥渴的时候，看见差魔走过来就想吃了他。但由于差魔吃斋戒无有疏漏的缘故，罗刹反而产生了畏惧之心。说其他王者城当中的人，他担心是绝对有道理的。如果换了其他人，不是差魔，他正在受斋戒，如果换了其他一个随随便便的公举啊，或者一个什么样一种老百姓，到了城了肯定被这个人婆吃掉啊，那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差魔他一方面手持斋戒，一方面心中意念着这个斋戒，没有疏漏缘故呢，所以说罗刹看到了不敢伤害他，反而对他产生了畏怖之心啊，就是这样一种恭敬之心。迫于饥饿难耐，便现身向差魔乞讨他所担的食物，请布施一点给我吧。差魔没有拒绝，取出少许布施给他。虽然布施的食物很少，但以鬼神力所持，故也足够填饱肚子。那么但是他非常的饥渴啊，一方面很胃部，但是实在是太饿了，所以说呢就把自己的身形现出来，向差魔直接乞讨他所担的食物，能不能布施一点食物给我。差魔就没有拒绝他，就取出少许的食物布施给他。这个虽然布施的食物是少许很少很少的，但是呢通过鬼神力的加持啊，鬼神力所持的缘故呢，也能够填饱肚子啊，也能填饱肚子。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佛制当中啊，给这些鬼神啊，在给这些恶鬼布施食物的时候呢，也是少许的食物啊，七颗饭或者一说多少这样一种这个饼子铜钱大小的这个饼，像这样的话很少的能够吃得饱的嘛。但是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真言的力量啊，通过佛的加持，通过真言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书圣的第四语的寄送，一念了之后呢可以增长很多很多。就是佛陀说因为这个鬼神是辨识，他这个辨识，所以说像辨识的缘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心咒的力量，集中的力量一加持之后呢，增长非常多，很多这样一种恶鬼都能吃得到。一方面来讲的话，平时的情况当中，即便是堆满了训练山这么多的饮食，恶鬼通过他自己的业根本都吃不下去，没办法吃。但是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威力啊，心咒的加持力的缘故，佛号的加持力，所以一下子念了之后呢，就能够把他们的咽喉打开，也能够让他们吃到，能够让他们吃饱。这个方面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复杂的威神力加持的缘故，说此处呢是以鬼神力所持的缘故呢，他能够填饱肚子，他很高兴。于是罗刹问差魔道：“你叫什么名字？”与人回答：“我叫差魔。” 罗刹欢喜无限说道，今天我分娩后能够平安，多亏你救我一命，使我受益殊殊。既然我蒙你搭救，又听到你吉祥的名字，就用我助手中的一斧金子来报答你，等你回来时记得取走。那么就是很高兴的时候，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云就叫回答说我叫安稳，然后就我叫安稳。那么这个说他叫安稳的时候，罗刹很高兴啊，他今天分娩后能够很平安，然后很饥渴的时候，不是给我少许的饮食，救我一命，让我受益很多，就听到你的名字安稳很吉祥啊，所以说就想用我助手当中的一斧金子来报答你，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取走。又问到你要去什么地方，参谋回答说想担着这些食物给那个犯人送去。南婆又说我有一个妹妹在前面居住，叫阿兰婆，你若见到她替我问候她，说我分娩生了500个孩子身体平安，把我的情况转告她，使她知道我的消息。然后又问她你上了什么地方去呢，她就说是想给那个犯人送食物去，估计这些人也知道这些犯人的这个地方的情况，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许是一个分工不同吧，地盘不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犯人在那儿他不去吃，然后呢就把这个路过的人吃掉。像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罗刹你这个这么大的力量，你不走飞过去把它吃掉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是不是还要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地盘方面的一种问题呢，还是什么样一种问题呢？反正就是说是乃至于他前面住了一个妹妹都要需要他去带话啊，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个里面也比较复杂。他就说是这个他就南婆就是说呢，有个妹妹在前面居住叫阿兰婆，你若见到她的时候替我问候她，说我分娩了500个孩子身体平安，把我的情报转告她，只要知道我的消息就见的。三婆答应了，顺路而去，见到阿兰婆便上前问候，将南婆生下500个孩子并且母子平安的情况详加转告。那么三婆答应之后呢，顺路而去见到了阿兰婆，然后呢就是说上前问候，那么就把这个兰婆生下500个孩子而且母子平安的情况给他说了。阿兰婆听了十分欢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叫猜摩，他说我叫安稳。阿兰婆罗刹听后欢喜的说，我姐姐顺利分娩，你的名字又非常好，这是何等的吉祥啊，现在我住所有一副金子，我把它送给你，等你回来时记得取走。那么就是阿兰婆罗刹听了也很高兴，他说是我的这个姐姐顺利的生了500个孩子，然后你的名字安稳的也是非常好，非常吉祥，所以现在呢我也准备把我助手当中的一斧金子送给你，所以回来的时候记得取走。又问到你要去什么地方，才能回答我为国王当时去犯人那里。阿兰婆说我有一个弟弟叫芬纳奇，住在前面，请你替我问候他，并转告姐姐的情况。随即相互告辞，然后阿兰婆就说到一个弟弟住在前面那个地方，那么你去这个顺路问候他，然后转告这个姐姐的情况，然后就互相告辞了。与人顺路而行，来到前面顺利见到芬纳奇，于是告诉他两个姐姐的具体情况，说他大姐生了500个孩子，身体安稳，没有不祥之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他顺路而行呢，就到了前面见到了芬纳奇。见到芬纳奇是芬纳奇在路边蹲着呢，做一个房子去敲门，然后他出来一个情况，这个不太清楚了，估计是在房子里面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见到了这个芬纳奇之后呢，就把这个两个姐姐的具体平安的情况给他讲了，然后又说了这个一个额外的这个让他高兴的事情，他也生了500个孩子，身体很安稳，没有不吉祥的事情。这时芬纳奇听到两个姐姐平安的消息，心中欢喜无限，就问参谋你叫什么名字。夫人回答我叫猜谋。那个鬼讲道你的名字很吉祥，又传来我姐姐们平安的消息，让人倍感愉快。那么这个时候芬纳奇很高兴啊，一方面两个姐姐平安，一方面听到大姐生了500个孩子，像这样的话就问他叫什么名字。夫人回答叫做安稳。那么这个鬼又讲到呢，你的名字是安稳很吉祥的，又传来了这个姐姐安稳的消息，平安的消息，所以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又对参谋说在我住所有一副金子，我把它送给你，等你回来时记得取走。相互辞别后上路而去。那么又对参谋说呢，我的住所当中也有副金子啊，然后我准备把它送给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取走。 相互告知之后呢，这个参谋也是上路而去，通过回忆那个地方，最后来到那个犯人前，送给他食物后沿路返回，并取了三副金子带到家中。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回忆，因为国王跟他说在那个地方，这个参谋可能也是以前去过那个地方嘛，他就开始回忆那个地方，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个犯人的所在，把这个食物送给他之后呢，就沿路返回了，然后取得了三副金子带到家中。方便他自己呢也是这个通过受斋戒啊，共生的这个福报成熟了，得到了三副金子。方便他自己可能力气很大了，要不然三副金子的话估计般人拿不动啊，这个非常重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呢福报成熟了，三副金子拿走了，又在国王那里又在国王那里获得千两赏金啊，于是其家从此脱贫致富。国中百姓看到他家里财宝非常多，人人羡慕，乐意为其做工，纷纷来到他家听从使唤。国王听说这个婆罗门如此有福德，便招到宫中拜为大臣。那么就是说是国中的百姓呢，看到他家一下子就暴富了，一下子就财宝非常多了，很羡慕他，而且很羡慕他们，也一方面呢也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有钱的嘛，像在那一方面羡慕，一方面呢也是恭敬他们了，所以乐意为其做工，纷纷到他家里面听他们使唤的。国王听说这个婆罗门也很有福德，然后就遭到空中拜给大臣。其人既想国家俸禄，家里有富裕，于是信心坚定，虔诚广造福业，引起佛籍僧众做大布施。佛和众弟子都被请来饮食完毕，佛为其说法，心意正式开解，正去头还国。这是阿难等诸多与会者闻佛所说，欢喜同行。那么这个人呢，方面成了这个国王的大臣呢，开始享受国家的俸禄了，而且家中也是非常的富裕，所以他的信心呢也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虔诚，广造福业。那么以前呢，他只是通过这个前面我分析他这种善愿的心通过一种善愿的心来就是共生，但是参谋是不是通过善愿心的手八关斋戒呢，这个就没有讲就没有说，但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转折点吧，以这个作为一个转折点，开始富裕了。开始富裕之后呢，就对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出世，然后对于众生广作利益的这个道理呢，也是产生了更加坚定信心。所以说呢，以这个作为转折呢，就更加的广造福业准备就是说是以前是请了四个弟子来之后，现在是引请佛和很多僧众呢来做大的供养，大的布施。然后佛和众弟子呢都被请来了，饮食完毕呢，佛就为他们说法他们的心意呢顿时就开解了，就是这个证得了出果。这个时候阿难和很多与会者闻佛所说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这个欢喜奉行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